即三安忍度，于求妙果之佛子，一切损害如宝藏，故于诸众无怨恨，修持安忍佛子行。对于希求菩提妙果的佛子而言，一切损害、怨敌、邪魔等不愿意的对境，就像如意宝般难得，他不会加以遮遣，反而会乐于接受。试想，穷人如果在家里发现赐予一切所欲的如意宝，那肯定是喜出望外。同样，大乘菩萨若遇到了怨恨的敌人，也是求之不得，欢喜异常。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罪业中，嗔恨是最可怕的。所有的修行里面，安忍是最有功德的。祭天菩萨也说，罪恶莫过嗔，难行莫胜忍，故应以重力努力修安忍。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各种方法修持安忍波罗蜜多。在修持的过程中，一旦遇到了嗔恨的对境，比如同事道友对你诽谤，那个时候一定要乐于接受，不要觉得他是坏人，这是干嘛，眼色也好，口气也好，什么都变得特别凶。以前有这种习气毛病的人，应该尽量的改过来。我们的本质具有如来藏，是善良的，应该是可以改变的。牦牛、大象通过训练都能变得温顺，那何况是我们人了？不要总觉得自己是个坏人，没有希望变好。只要经过长期的文思修行，暴躁的心性是可以调柔的。我们对任何一个众生，最好不要有怨恨。正言法师说过，天下没有一个我的敌人，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修行人，自己的生活也会过得非常圆满。否则这个看不惯，那个听不惯，整天活在愤世嫉俗当中，真的特别累。大乘菩萨的心是快快乐乐的，没有什么看不惯。当然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该说的还是要说，该做的还是要做。但平时与人交往时，自己毕竟学过大乘佛法，心态应该有调整的能力。有次我给一个道友打电话，他一边哭一边说，没事没事，我有调整能力，我有调整的办法，没事没事。他气得哭得不行了，但还是说自己有能力。其实他说的也对，学过大乘佛法的人应该有控制的能力，有调整的办法。可是话虽如此，一旦委员降临时，真正能转为道用也不容易。日本有位白隐禅师，以修安忍而著称于世。曾有个姑娘与男人有染而生下一子，怕虔信佛法的父母谴责，就说乃白隐禅师所为。不明白真相的父母特别不满，把孩子扔给禅师说，你这个败坏佛门清规的假和尚，以前我们没有看清你的丑恶面目，没想到你竟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勾当，这是你的孩子，拿去吧。禅师淡淡地说了声，是这样吗？就默默地接过孩子。一个和尚带着一个孩子，路人当然是白眼相视。以前他很出名，但后来就连给孩子喂奶都得不到。有个刚生过孩子的母亲说，哼，要是不看在可怜孩子的份上，才不会给你呢。你这个假和尚，我理都不愿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姑娘的良心备受折磨。她看到人们对白隐禅师的不公正待遇后，终于向父母坦白了一切。当父母万分羞愧地来到白隐禅师面前忏悔时，他仍然是那句话，是这样吗？试想，如果换作是我们，会这样淡而化之吗？还有布袋和尚的传记中说，别人用粗恶的语言来骂他，他就笑眯眯地说，骂得好，骂得好。别人用棍棒来打他，他说，你们不用打了，我自己倒下去，省得你们费力气。别人把口水吐到他脸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擦，口水自然会干的。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，不要说口水吐到脸上，就连洗脸水倒到鞋上也是气得要命。 憨山大师曾说，红尘白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。在茫茫的红尘中，忍辱柔和实际上是为人处事的一剂良方。有了这样的修行教研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自己，处处修持安忍波罗蜜多，随缘度过一生的时光。
第七节课，六波罗蜜多中的布施、持戒、安忍这三个已经讲完了，现在是讲精进波罗蜜多。己四，精进度。围城自立小城市，勤如扑灭燃头火。饶益众生功德缘，具足精进佛子行。小乘与大乘在发心上、精进上、行为上有很大差别。许多人认为小乘修行不是很精进，获得的果位也不那么殊胜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小乘行人不管是声闻也好、缘觉也好，都想远离轮回，离开烦恼，独自趋入寂静的涅槃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他们要经过长期的勤奋努力。从佛陀在世时的公案可以看出，小乘修行者特别精进。即使是现在，缅甸、斯里兰卡、泰国等国的小乘学人，也是日日夜夜相当勤奋。为了希求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就像头上衣服着火了，迅速要去扑灭一样，一生中以最大的精进来修行。小乘行人尚且如此，我们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发誓度化无量众生的大乘修行人，为什么不需要精进呢？我们的责任更重，任重道远。如果每天不精进，反而一直睡懒觉，那是不合理的。就好比一个企业家接了很多工程和项目，但他整天都是睡觉，别人会不会讥笑他呀？小乘为了自己解脱都要如是精进，我们不但要自己解脱，还要度化无边众生，天天懈怠是不合理的。菩萨是饶益一切有情的功德源泉，不具足精进的话，饶益众生和求证菩提只是纸上谈兵。所以具足精进就是佛子行。精进分为盔甲精进、摄持善法精进、饶益有情精进。觉得自己太懒惰了，从今天开始一定要精进，披上这种誓愿的盔甲，叫做盔甲精进。凡是行持善法的行为，自己就要取受，这样的发心叫摄持善法精进。一切力量全部用于饶益有情方面，这叫饶益有情精进。不管我们有没有得地，只要是为了众生，白天不休息，晚上不睡觉，宁愿生病或者操劳，一切行为皆随利他而转，这就是饶益有情精进。在座的道友当中，我希望培养出一批真正利益众生的人。现在的众生特别可怜，每天迷迷糊糊地忙着琐事，没有受过佛法教育，也没有善知识来引导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舍弃自己，利益他众，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。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，倘若没有精进，没有勤奋努力，那是不能成功的。陆行论也讲过，精进正菩提，若无风不动，无勤福不生。没有精进的话，根本得不到菩提圣果，就像没有风的吹动，万物不会动摇一样。 释出世间的一切善根功德，全部依靠精进而产生。月称论师在《入中论》里也说，功德皆随精进行。因此，大家修持善法时，一定要具足精进。高尔基说，天才出于勤奋，他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，完全依靠精进而来。但这种说法可能偏向于唯物论。立根和顿根在境界性中是有的，但是通过精进，成功与失败也有差别。假如没有精进，一切功德和智慧都无法获得。佛陀在《正法念处经》中云，诸惑一根源，即是懈怠也，何有一懈怠，彼无一切法。任何人如果非常懈怠，到了9:00钟还像猪八戒一样呼呼大睡，那他的文思修行也好，禅定也好，是没办法增上的。心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只要精进的话，学问或菩提心都会不断增上，很多事情也可以承办。有些人认为，我现在不行了，人已经老了，不用文思了，只要好好的闭关，念念咒语就可以了。也不能这样，国家还没有退休，家里还没有退休，佛教团体中也没有退休，你自己就把自己退休了，打上一个老人的记号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前段时间的新闻中说，印度上任了60年来第一位女总统，她今年是72岁。我当时看了大吃一惊，有些人到72岁时，不要说国家总统，连家庭主任都当不上了。心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。有些人50-60岁的时候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该死了，最后心也没有力量了，身体也没有力量了。因此，一切皆随自己的心态而转。尤其在文思佛法、行持善法方面，大家一定要精进。古人有很多精进的公案，凿壁偷光就是一例。有个人非常喜欢读书，但是家里贫穷，买不起蜡烛，故晚上无法看书。他隔壁家里有灯光，他就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，邻居家里的光透过来，他就把书对着光看，最后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。还有近代的车胤，也是看书没钱买灯油。夏天的时候，他在院子里看见很多萤火虫一闪一闪的，于是就把萤火虫抓来放在一个口袋里，虽然不怎么明亮，但也可勉强用来看书。由于他勤学苦练，后来终于做了很大的官。世间人尚且如是精进，我们修行人就更不用说了。现在很多人条件非常优越，但是就不愿意修行，每天要么散乱，要么昏沉，要么随着烦恼转，情绪不稳定是最大一个毛病。今天还想好好的学习背几个宋词，明天就像子弹打中心脏一样倒下去了，再也没有爬起来的念头了。学习佛法应该持之以恒。博多瓦格西说过，未成佛之前，我们要持久的精进，勇猛的精进，不断的精进。大家可以看看自己，勇猛精进能不能长久？3天打鱼，2天晒网，这叫不叫不断精进？有些老和尚从小到晚年一直非常精进，我们真的特别随喜。前段时间也讲过，海城大悲寺的一些出家人，晚上10点睡觉，早上2点钟起来，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保持日中一时。记者采访时问，你们这样的话，身体能不能罩得住啊？妙祥和尚回答说，可以，生活可充实了。你看我身体这么好，多年来一直只睡四个小时，日中一时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我在大连也见过他，他们请我到那里去，可惜我当时没有时间。他们的寺院规定不摸金钱，与很多寺院的风格截然不同。当然，他们是怎么样调心的，我也不好说。如果内心没有调伏，光是外表上这样行持，也没有多大意义。但我想他们不会的，因为这没有任何必要。我以前刚来学院时，大概在十来年当中，一直精进的修行。现在回忆起来，还是对那段黄金岁月非常怀念，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我看这里的个别道友，年龄跟我当时也差不多，现在背这部论点，背那部论点，每天都是听辅导、讲考，生活过得很充实。这是人生中最难得、最宝贵的时光了。也许你们在晚年时也会很怀念的。有些大城市里的居士真的也是非常精进，让人很佩服。本来他们跟我们不同，我们星期天可以洗个衣服，稍微放松一下，但他们每天都忙于工作和家庭的事情，好不容易到星期天可以喘口气，也是偷偷跑去一起学习。这种精神很难得，没有一定精进心的话，中间很可能会倒下去。所以，学习佛法的的确确需要精进，一切功德皆依精进而得，这一点大家务必要记住。即五，净虑度。当知止观双运理，以此摧毁诸烦恼。真实超越四无色，修习禅定佛子行。我们应当修持寂止和圣观。寂止是心对善法一元安住，圣观则是对诸法本体证悟空性，具足安住，也了知万法的本性。这样的寂止与圣观双运，能够摧毁轮回的根本无明烦恼，超离四无色界而获得解脱。我们坐禅时一定要超离四种禅定，千万不要执着一切都是唯心所造，一切都像虚空一样，一切都是非有非无。这些分别念会导致转生于无色界，所以禅修的人一定要具足圣观智慧，了知万法没有任何体性，如中观根本会论所抉择的那样，全部都是空性。以这种空性智慧来摄持禅定，才是非常保险的。否则光是安住于一个寂静，担心到时会出问题。尽管有些大德传下来的禅宗教言非常殊胜，依之修行定会超离三界而趋入涅槃，但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窍诀，每天光是无所缘的安住，害怕会堕入寂寞之边、无色界或阿罗汉的境界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修持超离两边的禅定，以大悲不住寂灭，以智慧不住三有，这就是大乘佛子的行为。当然，要修止观的话，需要一个寂静的环境。正如噶当派大德所说，一定要远离嘈杂的红尘，否则禅定是修不出来的。入行论云，心意涣散者，危陷豁牙间。 心若一直散于分别妄念中，那此人已处于烦恼的獠牙之间了。又云，若纵狂向心，受难无监狱，放纵自己狂向般的心，最终定会感受无间地狱的痛苦。因此大家要常以正知正念来观察相续，如果自心一直放纵，很多分别念是永无间断的。现在末法时代，真正能入定的人非常罕见，但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这种人却相当多。有一次佛陀面前来了个女的，她一直入定，文殊菩萨走来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女子不像话，怎么坐在佛前入定了，就对她弹指，但她不出定，又把她举到33天不出定，再把她打到18层地狱还是不出定。佛陀说，下方有个网明菩萨能叫他出定，一呼唤网明菩萨他就来了，在女子面前也是一弹指他就出定了。以前虚云老和尚在终南山狮子岩住茅棚，当时是隆冬下大雪，特别冷，一天老和尚煮芋头，家夫坐等待芋头煮熟，不知不觉就入定了。他旁边有一个修行人，好久没有看见老和尚了。第二年正月下来一看，茅棚周围全是老虎的足迹，没有人的脚印。他以为老和尚被老虎吃掉了。一进门，才发现老和尚在入定。于是以庆开敬，问，老和尚吃饭没有？答曰，没有，我正在煮芋头，大概已经熟了。打开锅盖一看，芋头早就发霉了，冻得坚硬如石。那个修行人惊讶地说，你可能入定有半个月了。这种境界真的让人羡慕。我们作为凡夫人，有时候入定是很困难的。这段时间我天天闭关，除了隔天一堂课以外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我本想一定要好好坐禅，昨天早上起来打坐有点冷，就用衣服包着身体，后来还是比较冷。我突然升起一个念头，哎呀，智悲学校的几百个学生可能冷得不得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分别念特别猛烈，我用各种对治方法来压，也压不下来。这么几百人全部依靠我而来的，他们真的冻坏了怎么办？现在外面越来越冷，我得想个办法。马上拿起线接上，要打个电话，但转念一想，不能接，现在是坐禅时间，于是又取掉，打算休息时再打。后来电话也没有打，可是心却无法安住，一直胡思乱想。假如不能入定，是很难证悟佛陀密意的。学集论云，真实而入定，方知佛所说。不管人身难得也好，菩提心也好，光是讲的天花乱坠没有用，只有安住下来去思维，才能品尝到它的真味。无著菩萨在其教言书里也说，没有禅定则不能见法性，所以要修无念相的等持。总之，我们应该压制自己的分别念，若整天随着起心动念跑，证悟法性真的有点困难。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，如果外面做的事情特别多，心是很难静下来的。今年是我入定最差的一年，因为办学校等事情很多，分别念动不动就会冒出来。按照高僧大德们的教言，修禅定的话，第一，要舍弃一切琐事；第二，要观修死亡无常。 倘若你从事弘法事业，今天忙这个，明天忙那个，同时还想安住的话，像我这样的人确实有点困难。当然，获得自在的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法王的有些教言中也说，这种人弘法立生时，犹如格萨尔王出兵，势不可挡；行持入定时，就像仙人坐禅，如如不动。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来讲，不管到哪里去弘法立生，都不离以禅定摄持，有时间就马上坐禅，什么都不想，安住于法界中。然而有些人也许有点困难，记者采访海外的大德时，有些大德就说，我现在很少修禅定，尽量的弘法立生。这番话可能也有甚深的秘密。在座各位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文思，但在放假或者有空时，也应该抽出一个礼拜或一个月稍微安住一下。在家人同样也要尽量空出一部分时间稍微观一下自心，把所学修的佛法慢慢消化，思维和修持的力量非常非常大，这一点我却有深深的体会。倘若做不到这一点，整天随着分别念，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奔波，什么时候能了生死啊？己六，智慧度。若无智慧以五度，不得圆满菩提果，故以方便三轮空，修持智慧佛子行。若没有将万法抉择为空性的智慧，光靠布施、持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这五度，是无法圆满如来正等觉果位的。入中论里面提过，没有智慧度就没办法获得圆满佛果。智慧品也说，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说，布施等一切之佛陀是为了现前智慧波罗蜜多而宣说的。如果没有智慧度，六度就无法圆满，佛果也不可能获得。智慧有几种，世俗智慧是了知世间万法的智慧，圣意智慧是通达万法空性的智慧。如解义慧见所说，它有分相似圣意和真实圣意两种智慧，还有一种是饶益有情的智慧，即自己哪怕懂得一点点学问，也全部用于利益众生。饶益有情的智慧，每个人应该都会具足。最高深的智慧是佛菩萨具足，一般的智慧很多人都有。比如你是木匠的话，无条件的帮助别人做木工；你会修电脑的话，整天帮别人修电脑，这都是一种饶益有情的智慧。所以饶益有情智慧的范围非常广。圣意智慧又叫做三轮体空，这种智慧是佛和菩萨的境界，凡夫人还是比较难了解的。月称菩萨在入中论中说，有水与水断何事，若比三轮有可得，名世间波罗蜜多。能修、所修、修法，或者能断、所断、断法，对这三者都有执着的话，是世间波罗蜜，也是我们凡夫人的境界。三浊皆空乃出世，三种执着全部证悟为空性，即出世的智慧波罗蜜多。这样的境界没有所修，没有能修，也没有修法。比如修金刚萨埵时， 所修的法没有，能修的我没有，所净除的罪障也不存在。这种修行超越了寻思分别念，世间上很多智者都是没有的。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聪明的，他的智商高达160左右，但他对空性法门有没有领悟呢？绝对是没有的。最近英国有一个2岁的小孩，智商是152，有些英国物理学家才是140以上，所以他还是蛮聪明的。以这种年龄拥有这么高的智商非常少有，所以大家认为他是最有智慧的人。对于智商方面的评价，有些人认为爱因斯坦最高，有些认为德国的歌德最高，智商是188。刚才那个2岁的小孩，1岁就可以跟别人交流，说：“你好，我是乔治亚，我1岁，但他长大后会给人类做贡献还是毁灭，也不好说。假如他制造一些毁灭人类的武器，那他的智慧一点儿也没有用处。世人所谓的智慧，并不是智慧波罗蜜多。智慧波罗蜜多是调整自己的相续，对今生来世都有利，对世间万物都有帮助。这种远离一切三轮体空的智慧，在世间中非常非常难得。虽然凡夫人不可能进入，但很多高僧大德都说过，通过文思修行来修习佛法，也是智慧波罗蜜多。所以，大家没有证悟之前，一定要听闻佛法，这就是智慧波罗蜜多。我们学院的文思风气确实很好，每个人都有文法的兴趣和信心，这就是希求智慧波罗蜜多。阿底峡尊者说，未证悟实相之前需要闻法，因而听受上师之窍诀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，还没有证悟一谛之前，需要在不同的上师面前闻受佛法，听受上师们的窍诀，这对自相续会有好处的。夏绕瓦格西也说，未成佛之前学无止境，成佛之时方可完结。没有成佛之前，学习佛法永无止境，成佛了以后，文思才算圆满了。外面有些人说，入行论还没讲完啊，什么时候学完，我就再也不学了。这里有些道友也说，五部大论什么时候学完？学完了以后，我要开始修行。那天有个法师开会时抱怨，哎，现在太累了，年龄已经不行了，你什么时候把现观庄严论讲完，快了了就好，哎呀，太累了。我当时有点不高兴，我们讲法接近20年了，还是没有厌烦心，你讲经说法没有2-3年，现在就开始说这些话，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。真的，有些人的这种说法我不赞叹，不能了了。现观庄严论讲完以后，如果我人还活着，还要继续讲俱舍论，讲因明，你不想听的话，那你已经成佛了，但没有成佛的肯定大有人在。藏地有些人当活佛当堪布后，文思的腰带就解下来了，平时只做个说法手印就可以，什么文思都不精进。汉地有些人举行仪式当方丈当住持后，从此之后再也不学法了，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，走路的姿势都跟以前完全不同。这些行为我觉得没有必要，真正的修行人一定要看内心有没有烦恼， 永无止境地去修学。下绕瓦格西的这句教言，每个人应当牢记于心。没有成佛之前，不要说讲完我就不学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语言。作为凡夫人，智慧波罗蜜多就是要闻思修行。悟二，修学经中所说四法分四。一，自观自知错误而断除。二，断除谈论菩萨之过。三，于施主断除贪恋。四，断除说粗语。己一，自观自知错误而断除。若未观察自错误，以法形象行非法，是故恒时审自己，断除过患，佛子行。如果未以正知正念观察自己的身体、语言、起心动念，即使形象上是修行人，看起来真的了不起，但由于法没有融入心，行为也可能与佛法背道而驰。前两天一个评论书上说，合肥某商场里来了两个和尚，在柜台前细心地观看珠宝、黄金、首饰、项链，这个照片也被拍下来了，题目是太疯狂了，和尚都到商场买钻戒了。当然他们的行为或许是以贪心来摄持，但也有可能是去买一些珠宝供养诸佛菩萨。然而很多人都认为穿和尚衣服的人这样做确实非常不如法。现在社会真的很复杂，所以佛陀在因缘品中说，应当观察自己合理与非理之事。假如没有好好观察自己行为是应理还是非理，有时候自认为是修行人，实际上不是的情况非常多。因此大家应该时时刻刻观察自己，以正知正念来审查，我到底在做什么、想什么、说什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否则自己的行为不被世人认可，你也不一定能发觉。寂天论师说，世间所不信，观寻而舍弃。世人不起信心、起邪见的事情，我们应当通过观察或者询问尽量舍弃。如今修行人的行为让人起邪见的恐怕比较多，因此我们要保护众生，经常观察自己的相续。佛陀在《慧海请问经》中说，涵盖大乘之一法，即是观察自过而护持一切众生。上师如意宝在接近圆寂时也说，要经常观察自己的相续，自己要稳重，不损害众生。这与《慧海请问经》所说的一模一样。我们作为大乘修行人，千经万论都归设为时刻观察自己、护持一切众生的心，不要让众生生邪见，对佛教产生不好的念头。否则自己的点滴行为让别人生起不好的念头，一定会摧毁自他相续的。有些佛教徒生活太奢侈了，这也能遭来人们的不信或诽谤。现在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，有些人挥金如土，太腐化了，有些人流离失所，饥寒交迫，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。尽管现在提倡人人平等，共同发展，但有些领导吃一顿饭就要几万块钱。就像杜甫所说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富人的东西吃不完，穿不完，以致酒肉都白白的臭掉了。而在他们的门口上、大街上， 冻死饿死的人多不胜数。在这种社会气氛下，修行人若也随学这些人，整天讲究吃喝，行为不如法，确实是消自己的福报。以前台湾有个集团的老总，生活特别奢侈，喝一瓶酒就要几万美金，特别吓人。最后他年轻时就暴死了，正是应验了路尽人亡这句话。因此修行人要尽量惜福，尤其在吃饭上千万不要随便浪费。听说我们有些部门不节约，经常做各种各样的菜，大家都说好吃好吃，吃饱之后花全部倒掉，太可惜了。我那天去我们那边一个学校，好多孩子吃午饭时盛特别多，吃了一半就倒在垃圾桶里。当时我的心特别痛，跟那个校长狠狠地说，你连基本的观念都没有，现在特别富裕的国家，像美国、新加坡，他们吃饭都非常节省，你们凭什么这么浪费？孩子们穿得那么不好，却把这么多食物倒掉，太可惜了。昨前天，那个校长给我打电话，现在我们特别节省啊，即使一颗米掉在地上，也让孩子们捡起来。我说，你也有点过分了，掉在地上不卫生，像新加坡的话，桌子很干净不要紧，一颗米掉在桌子上可以捡起来吃，但我们这里条件很差，满地都是尘土，掉在地上还强迫孩子们吃的话，恐怕不卫生。我跟居士信徒吃饭时，经常第一句话就是，不要点太多了，吃不完浪费了。有时候起到作用，有时候也起不到作用。有些人觉得，今天日子多好啊，千百万年难遭遇，于是要啊要啊，整个桌子都摆不下，但只有几个人能吃多少啊，最后剩的特别多。其实如果饭菜太多了就没有口味了，少一点基本上够就可以。现在很多人都有冰箱，剩下的还是应该带回去，不过夜尽量的吃掉。但有时候看来，贫穷的人似乎更奢侈，本来包里没有钱，吃饭的时候却剩好多好多。如果你是出家人，应该知道这是信众的钱财，没有用好的话，真的非常令人痛心。前段时间，我听说附近有一个县，十方信师给他们捐来扶贫的衣服。县民政局和扶贫办工会的领导首先自己分，这是羽绒服给你，这是羊毛衫给我，分完了以后再把最不好的衣服发给穷人。现在上上下下非常糟糕，浪费、奢侈、享受，十方信徒所捐的钱也好，衣服也好，很多都没有用在刀口上。不过我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吧，看这个也不如法，那个也不如法。按理来讲，依照下面的颂词，不能说别人的过失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翁班扎萨朵哄。己二，断除谈论菩萨之过。以或谈他菩萨过，则将毁坏自功德。故于大乘诸士夫，不说过失佛子行。假如以烦恼引发，尤其在嫉妒心的驱使下，评论发菩提心的菩萨之过失，则会毁坏自己的功德，相续中的善法也不能增上。因为凡是屈入大乘的士夫，在世间中就像摩尼宝般难得，对他们的细微过失也不能说，仅护语言 就是大乘佛子的行为。有些人可能认为，不说大乘菩萨的过失，一般人的过失应该可以说吧。但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登地菩萨，我们是很难发现的。所以大家应该尽量顶礼诸佛菩萨，念诵清净的金刚语经典，发誓不说别人的过失。学籍论也引用校正说，昼夜中三次顶礼诸菩萨，恒时一欲行，微错亦不寻。亦即早晚三次顶礼佛菩萨，恒时一清净的所行所想，不寻别人的点滴过失。若能做到这一点，那确实非常了不起。但我们作为凡夫人，心眼不清净的时候，经常喜欢看别人过失。佛陀在迦摄请问经中说，我于一切有情生本师想，我们对众生应该像本师那样来看待，他们不会有任何过失，不要今天这个看不惯，明天那个听不惯。这方面我确实修得很差，学院里有很多高僧大德，只要听别人在说过失，他就不跟那人继续交谈了。这种修行人比较多，非常了不起。我可能是学过音名或其他原因吧，经常说这个不如法，那个不合理。但从清净的角度来讲，就像佛陀所说，应该尽量不寻他人的过失，而要观察自己的相续。修心七要有一句话叫做，不应说缺陷，切莫思他过。不应该说别人的缺陷，也不要全力以赴想着别人的过失。否则一天到晚找别人过失的话，不要说凡夫人，甚至佛菩萨来到你面前，你也会觉得他不如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如果没有注意，自相续会毁坏的。有些高僧大德也说，表面上看不出来谁是菩萨，谁是佛陀，因为就外在行为而言，有些人成熟，有些人没有成熟。亲友书也讲了四种人，其中一种就是内在成熟，外面不成熟。这种人是真正的大菩萨，但外面的行为不一定如法，因此是最容易被诽谤的。噶当派的教言中说，就好比被灰覆盖的火星，看起来只是一堆灰，没有火，但你坐上去的话，里面会有火燃起来烧你。同样，有些人外表看来很普通，似乎没什么过人之处，但他内在是大菩萨。我们若去说他的过失，这种罪业相当可怕。也许你觉得他不可能是菩萨，因为他行为特别不如法，但这也不一定。印度的80位大成就者，行为真正如法的很少，他们或是当屠夫，或是当妓女，或是当下贱者，但内在的成熟和智慧境界远远超过了任何凡夫人。所以我们哪怕在街上看见讨厌的乞丐，或者屠宰场里持刀杀牦牛的屠夫，也不要妄生邪见毁谤。原来我去青海那边时，有时候觉得那些屠夫特别可怜，但有时候又想，也许他是菩萨正在度化众生，我一个凡夫人对他生悲心，我也很可怜。因此，一个人的境界无法以外在来衡量。喀绕瓦格西曾说，开示大乘之上师，外表威仪虽不妙，不知内在密意故，切莫观察上师过。 开示大乘佛法的有些上师，就像印度大成就者一样，也许行为言论不一定如法，但千万不要轻易去诽谤，因为他的密意、智慧、悲心、力量，一般凡夫人很难以测度，所以千万不要观察结过法缘的上师们，更不能随意说过失，否则就在阿赖耶上种下了特别不好的种子。同样，对金刚道友和其他友情，也不要轻易说过失。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百业经时，要求我们大家都发愿，无论对哪一个众生，不能给他取外号，叫什么高个子、大个子、小个子，或者胖子、瞎子、聋子等等。后来我在修行过程中，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也会说，但说完过后就马上忏悔了。希望在座的道友们也不要讲这个人是恶劣的人，那个人是丑陋的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大乘上师，出于慈悲心来调伏弟子的烦恼，以刺耳语来揭露他的过失，阿底峡尊者也是开许的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说话一定要注意，极乐愿文大书里面有许多说过失的公案。有个人对一尊断了手指的佛像说断指佛，话音刚落，他自己的手指即刻断了。还有个人讥讽一座佛塔太大了，结果他于许多世中转生为身体庞大者。据说现在世界上最胖的人有1000多斤，国外有个人越长越胖，后来没办法出门，就死在家里了。周围的邻居把门砸掉后，才把尸体抬到火化场去。所以有些人身体特别大，可能也是这种业力所致吧。现在外面有些居士说过失真的是天才，再难听的语言都说得出来，有时我听都不敢听，更不要说去参与了。佛陀曾说，像我和我这样的才能了知普特伽罗的相续，一般人无法了知。你看这个居士特别坏，那个人没有学佛，邪见如何如何严重，但这样说完了以后，你的相续也被染上了，甚至有些人以嫉妒心、嗔恨心等说别人过失，自己看不惯，就永远当作敌人，永远都是另眼看待，这也是不合理的。希望大家学了大乘佛法之后，自相续应该有进一步的改变，不要随着以前在家的习气，始终喜欢看别人过失。别人脸上有虱子都看得见，自己脸上有牦牛也看不出来，自己的过失像须弥山那么大都看不见，别人的过失像微尘那么小也寥寥分明。说别人吃饭非常不如法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一口一口地吞下去，其实也说不出来什么理由，反正就是对他看不惯。大家学习大乘佛法后，自相续应该要调柔，尤其是有人讲过失时，最好不要跟他一起说。假如你不是管理人员或法师，也没有必要听这些，听惯了心里会不舒服，好像整个世界都乱糟糟的。自己周围的人应该像大圆满前行所讲的那样，观想上师是乌金莲花生大师，道友全部是莲师的25大弟子，这个是布玛莫扎，那个是一心酿波，那个是加纳斯扎，我们持名者全是清净的，都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菩萨哪里会有过失？ 没有过失，没有过失。大家阿弥陀佛。